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中华插花艺术不但开启了我艺术的眼界，也让我痴狂着迷。在2012年秋天，十分偶然的机会开始接触了以后，一草一木，一朵花，一片叶子，在我眼中突然都鲜活了起来。眼目所看到的，想到的都是怎么样将上帝这绝美的创造配上花器，和谐的组合搭配，创造出一个美妙的景致，将草木的深情带入室内，悦人眼目，美化心灵。我所居住的田纳西州是乡村音乐的发源地，也是四季分明、草木繁多、处处充满自然美景的地方。我家的后院就有个小小的森林，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不少的花材。上帝就是供应我花材的创造者。我需要独具慧眼，挑选出我可以利用的枝叶、枯木或是石头，再配上美丽的花朵，将它们做一番组合。有些枝叶、果子乍看并不起眼，但经过一番修剪，除去残枝败叶以后，新的面貌所展现出来的美丽常令我怦然心动。这整个过程让我惊喜赞叹，令我痴迷陶醉。原来痴狂并不是少年人的专利，我居然会沉浸在草木的魅力中，废寝忘食，情不自禁。深究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其中有一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创造美丽的成就感吧。朋友，您是否觉得我们的生命往往也像大自然中这许多的植物一样，需要经过一番修剪，去除残枝败叶，才能有美丽的呈现呢？这些残枝败叶可能是我们的自卑、骄傲、愚昧、自私、贪心、嫉妒、坏脾气等等。因为这些人性上的弱点遮蔽了生命当有的美丽，但我们却常不自觉，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来清除它。那位创造花草树木的神，同样也是创造你我的上帝，愿意帮助我们看清与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残枝败叶，因为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格林多后书6:17。当看见了美丽的蜕变，上帝同样也会欢欣鼓舞的。怎么样才能在基督里呢？就是要相信耶稣，接受他宝血所赐的救恩，在他的话语中扎根，并要与基督同行在真理的道路上。祝福你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
使徒保罗的故事。
大叔的扫罗，我以以色列大祭司的身份代表犹太议会议员以及其他管理百姓的长官，来感谢你发起的反耶稣门徒的运动。没有这些人公开的传他们的假道，耶路撒冷又成为安静的城市喽。
不错，我已经把他们抓起来，连监牢都满了，好些还挨了打，受了苦刑， 甚至还杀了几个人，希望能够强迫一些人会放弃他们的信仰，不信耶稣。不过到如今，我认为不怎么成功。
哦，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几乎没有人放弃对耶稣的信仰，他们只是离开了耶路撒冷，远远近近地到其他城里去。不要多久，这些我们怨恨的人会越结越多，散布在世界各地。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到各处去把他们搜出来。我听说有一大批人跑到大马色，今天我来请您写文书给大马色各会堂，请他们帮我搜索信耶稣的，捆绑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审判和处罚。现在有几个青年人会去帮忙我的。
嗯，很好，今天下午我就把文书写好，等你来拿，明天你就可以动身了啊。
几天以后，大约是正午的时候，扫罗跟他的同伴快要到大马色时，突然有一道光照耀着他们，光比正午的阳光还强，使他们都扑倒在地上。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像公牛用脚踢主人的刺棒，反而伤害了你自己。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
起来，进城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当扫罗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发觉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因此他的同伴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到直接犹大的家里。扫罗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祈求上帝赦免。虽然他的肉眼瞎了，但是当他想到圣经上的一切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的预言，他的心眼就开了。他深深的后悔他过去虐待了耶稣的信徒。
亚拿尼亚，
主啊，我在这里。
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放了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他也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主啊，我听说扫罗在耶路撒冷是多么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从祭司长那得来权柄，捆绑一切求告您名的人。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宣传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兄弟扫罗，在路上向你显现的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好像立刻有灵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就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从此以后，他以从前反对基督的经历来宣扬基督。扫罗觉得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来研究圣经，他就到阿拉伯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大马色去宣讲耶稣，并且建立他以前拆毁的宗教。
兄弟扫罗，
自从我替你施洗到如今已经三年了，你使这里的教会大大的加强了。可是现在我们的仇敌下了决心要杀害你，
或许我应该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传道。
哎，现在已经太迟了，你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了，因为总督的合作兵丁已经在各城门日夜看守着，决心不让你离开。
我只祈求成就上帝的旨意，无论是借着我的生或死，能够荣耀基督。
亚拿尼亚弟兄平安，你家现在有没有外人呢？
没有啊。
我知道一个办法，我们能够使扫罗弟兄啊平安地离开大马色。
哦，什么办法？
我的妹妹跟一个寡妇住在城墙上，面对着城外。只要用一只大篮子跟一根粗绳子，加上两个有力的人，就能够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把扫罗从城墙上坠下去，他就可以离开啦。
哦，那真好啊。哎，真是好法子。哎，谢谢上帝，在教会里有你这样聪明能干的姐妹啊。
扫罗逃出大马色以后，就立刻下到耶路撒冷。不幸在那里的弟兄们，因为还记得他以前怎么逼迫教会的，都害怕而不欢迎他。
彼得、雅各，大家早。
巴拿巴，你早，你带了谁来了？
哎，这位是大叔的扫罗，基督的有力量的传道士。
那他悔改倒是真的了。
哎，让我来告诉你啊，事情发生的经过。
扫罗立刻就在耶路撒冷的会堂中讲道，甚至像斯提反一样跟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正如他们反对斯提反一样，现在他们转身来反对扫罗，并且计划要杀害他。一天，扫罗在圣殿里，在异象中听到耶稣对他说，
你要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不领受你为我做的见证。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不久以后，扫罗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保罗，大家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到了很多国家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些时候，教会也能够不受逼迫而有段平安的时间。彼得走遍了巴勒斯坦地区，使教会更强固。到了吕大，彼得看见了一个瘫痪的人，在床上躺了八年。
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把你的床铺整理整理。
上帝医治我了，我能站起来了，我能走路了，赞美上帝。
那些住在吕大跟沙伦的人看见了这神迹，就都归了主。
哎，彼得，快快快，请你啊，快跟我们来呀、啊！
到什么地方去啊？
到约帕去啊！哎，离这儿没多远。哎呀，她的名字叫多加，她是一位啊非常仁慈的姐妹，是慷慨出了名的。
她生病死了，教会里的姐妹们要我来请你，你去不去呢？
去，当然去了。
彼得到了约帕，好多可怜的寡妇站在他身边哭，并且拿多加在世的时候为他们做的衣服给他看。
请看，他为我的宝宝做的衣服。
去年他替我做了这件外衣。
这件衣服是他替我的小女儿做的。
你们把他安放在什么地方？
在楼上，请跟我们来。
哦，他在这儿。他的确有张仁慈的脸。现在你们都请到楼下去。亲爱的天父，我恳求您重新恢复他的生命，能再造福别人。多加，起来。
多加张开了他的眼睛，当他看见彼得时，就坐了起来。彼得拉着他的手，帮他站了起来，然后将他活生生地交给了他的朋友们。这件事传遍了约帕，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中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听众朋友，使徒保罗是当今史学家跟新闻界公认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头100人之一。下面就跟您谈谈保罗这个人的重要性。保罗被认为重要，首先源自于他的著述。圣灵传达神的话，把神的话写入圣经的时候，特别拣选了几位作者，保罗是其中之一。圣灵感动保罗写下13卷教会书信，占新约圣经总篇幅的一半。保罗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从这点来说，他跟你我一样，保罗认识耶稣需要依靠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要认识耶稣，认识神，可以学习保罗不凭肉眼的看见。如果保罗可以靠圣灵、圣经认识耶稣，我们也可以。这是保罗对你我的第二个影响。保罗对世人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不单单认识耶稣、认识神，他要弄明白神是怎么救人脱离罪恶的。保罗原本以为人遵守神的律法就能得救，可是耶稣来了，接着圣灵又降临了。这个事实表明律法的功能是有限的，只能帮助人知善恶、明是非。然而知道与行道之间的落差，人是没有办法越过的，必须依靠耶稣为人流血、赎罪、舍命，死后三日复活，和圣灵住在信耶稣的人心里，不断赐下感动和教导，才能帮助人完成悔改，诚实遵行耶稣爱人的榜样。保罗离开犹太教，归信了耶稣基督，对全球各地的民族帮助特大，因为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若非人凭着良心良知相互比较所得，那就是魔鬼邪灵影响下似是而非的说法。保罗靠耶稣和圣灵把神救人的计划讲明白了，劝以色列同胞唯有归信耶稣、顺从圣灵，人才能脱离罪恶。这个拯救是律法办不到的。保罗后来又深入欧洲传福音，劝外邦人要放弃偶像，单单的信耶稣。福音传遍全球，被各个国家的人接受，
保罗是普世宣教的第一位楷模，贡献很大。今天中国人面对的威胁不是国家问题，像外国的侵略、亡国的威胁，而是人的问题，像罪恶的腐蚀、灵魂的堕落、人心离开上帝很久很远了。我们在国家的路上可以不跟着资本主义走自己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论及心灵，中国人需要在造物主神面前谦卑，因为人是神造的，救人是神主导的，离开耶稣基督，世人别无拯救，这是神的命定。今天中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我们对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认识清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灵魂的战场，世人面对的是看不见的天使、魔鬼和邪灵，我们必须靠着造物主的真理、耶稣的榜样、圣灵的装备，才能在属灵征战中得胜，不再犯罪离开神，像亚当夏娃一样。听众朋友，将来您和您家人上了天堂，除了神、耶稣、圣灵之外，不得不感谢保罗这个人。今天我这个中国人已经放下儒家思想，唾弃算命风水，归信了耶稣基督。我邀请您也相信耶稣，跟保罗这位犹太人一样。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使徒保罗的重要影响。
Draw me close to you. 格雷西美丽的双脚。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您好，我是琼尼。我喜欢圣经中罗马书十章十五节的那节经文。开头时我说过，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实际上，这是源自于圣经旧约的一节经文。我总是认为，当你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完全相同意思的经文时，那是上帝的一个标志。我们就得好好的听一听。我的意思是，其中有一些东西是上帝不希望我们错过。这节经文也是如此。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这节圣经经文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格雷西。他在17岁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我看到那辆汽车残骸的照片时，我感到震惊，居然这女孩能幸免于难。格雷西被压在方向盘后面，她的双腿几乎翻折到她的肩膀上来。她被送往医院时，医生发现她的臀部也被压碎了。她经历了多次的手术以挽救她的双腿，但最终医生还是将格雷西的双腿给截肢了。虽然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今天，格雷西仍然生活在极度的慢性疼痛之中。然而，他的双脚却真的是美丽啊。我应该解释一下，格雷西穿着他的金属假肢，看上去几乎两条腿就是两根金属条，连接着他的鞋子。因为格雷西穿着裙子，所以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金属条假肢。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但是格雷西并没有想要隐瞒他残疾的严酷现实。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他不掩饰一下他的假肢呢？为什么他不穿休闲长裤来遮盖呢？那两条细金属条让人看起来如此的不美观，一点也没有女人味。但是格雷西知道，急着他假肢的外观作为引头，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给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格雷西，他真是个福音使者。当人们低头看到他的金属假肢及听到他所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时，他们原有的疑惑及愤世嫉俗的感觉便即刻消失了。他毫不吝啬地把他所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一切，以及他因残疾所导致的痛苦，都勇敢实在地展现给人们。格雷西把耶稣的好消息带到了康复中心，在那里他与其他遭受截肢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他和他的丈夫彼得甚至被邀请到国家的军营医院里，在那里格雷西展示他的双腿，同时告诉受伤的军人，不分男女，如果他们向耶稣献出生命，那他们也可以像格雷西这样做到能靠着耶稣基督抵抗生活的困苦，以及到处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宣教的目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记载在马太福音28:18-20。但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主所拣选的人身上，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在这时代里面的使命。有一本宣教的书说，神是宣教的神，圣经是宣教的经典，福音是宣教的信息，教会是宣教的团体，基督徒是宣教的子民。宣教是耶稣给门徒的吩咐和使命。在马太福音18:15-20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记载一些在传福音里面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有一位西方的宣教士这样的说，假使我有千万英镑，没有一块钱不给中国的，假使我有千万条生命，没有一条不给中国。但愿感动这位宣教师的圣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也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完成你所托付我的使命。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愿我们都忠心主所托的命令，以生命完成主的旨意和使命，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以迎接主的再来。若是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事工极为频繁或不为众人所知道，但是主必纪念。主要求的是我们要忠心，因为忠心到底的主必有奖赏。让我们一起来服侍主，为主成就天国的事工。我们的使命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的目标是使亿万人蒙恩得救，而我们的依靠是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神。我们的意念呢，信念呢，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的地位就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我们的见证是为主做盐做光，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引领是圣灵美好合一的灵，我们的祷告是寻求神美善的旨意，我们的教导是来自神的话，圣经那宝贵的话语。圣经在使徒行传1:8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但愿每一个蒙恩的神的儿女们，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使命是为主做见证，把许多人还在救恩之外的人，把他们带领到主的救恩里面，使他们能够得着天国的福分，使我们的灵魂体能够蒙恩得救。这是 全备的福音，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在有生之年，将我们的身体来献上，为主传福音，使更多人能够蒙恩得救。
I immigrated to America from Russia 16 years ago.
我16年前从俄国移民到美国来，因为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来美国之前，我没有读过圣经，不认识任何基督徒，以为宗教不过是领导阶层用来麻痹人心的鸦片，而且去教会的不是老人、文盲，就是智商很低的人。那个时候虽然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我却觉得冥冥中有一股至高的力量创造了天地万物。我也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万事有一个仲裁者，那就是我当时浅薄的宗教背景。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天，接待我的朋友告诉我，今天我们要上教会，这对我是全新的经验。我很惊讶地发现，上教会的人什么年纪都有，甚至还有孩子，而且没有人看来智商有问题。那天正道的主题是爱，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以为神像个高高在上、蛮有权威的君王，没有想到他是这么贴近我们的生命，关心我们的生活。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而且要爱人如己。起先我以为神说的爱人是指要爱我们的父母、配偶还有孩子，但其实他要我们把爱扩展出去，爱自己小圈圈以外的人。这是个多么美好的要求啊！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痛恨邪恶的人，像杀人犯、小偷、强暴犯、酗酒的人、抽烟的人、说谎的人、打太太的人、骗子，我都没有好感。但是圣经教导我，这些人我都要爱，我只能够痛恨他们的恶行劣迹，因为世上所有的人，不论好坏，神都爱。我研读圣经之后，了解到爱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教诲，所有跟爱有关的经文都成为了我的最爱。其中最触动我心的是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的爱。经文是这样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段经文让我明白了爱的真谛，也帮助我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愤怒还有耐心不够的问题。过去我看成是坏人的人，爱帮助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优点，爱帮助我比较容易去原谅别人，爱帮助我在女儿做错事的时候能够对她有耐心而不发怒，爱帮助我避免批评别人还有说别人的坏话。要学会爱人是一门很困难的功课，读经跟祷告对我很有帮助，而且神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也深深相信经上所说的，没有爱心的人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爱神，而且彼此相爱，那将会是个多美好的世界。我祈求这一天最终将会来到。
听众朋友，宣教士是一群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其他地方去的人，他们离乡背井，携家带眷，甚至漂洋过海，要学习其他国家种族的语言，适应他们的文化习俗、水土气候。宣教士面临的挑战不但很大，而且特殊，其他人很难体会。谢德华夫妇是一对宣教士，他们奉献一生向华人、向中国人传福音，如今70多岁，刚刚退休。退休之后，他们仍然不忘记鼓励下一代的年轻宣教士和他们的孩子，因为只有宣教士最了解宣教士和他们的孩子所面对的困难。最近我邀请谢德华夫妇来谈谈前一段时间他们去非洲协助一群宣教士和他们孩子的经历。下面请您一起来聆听宣教士谢德华夫妇的访谈。我们在亚洲传福音的时候，你们的孩子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住在别的国家，会有什么特别的挑战？
孤单，因为中国学生都是读书，没有很多时间去玩，
对不对？
所以下课以后，他们要上补习班，或是要读书，
是，
所以做朋友的机会不很多。其实我们教会里面也有朋友，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的叔叔阿姨都是华人，他们长大都是有中国人的影响。
这个跟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是会不一样的，因为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爷爷奶奶们、他们的叔叔阿姨都是美国人，是不是？
对呀，
是。
所以他们长大都是华人，好像我们家一样。所以到现在他们都是看华人都是啊，我应该认识他们我应该跟他们打招呼这样子
所以反而跟华人比较亲切。
嗯哼，对。
嗯，
到现在如果一方在非洲，如果他看到一个华人，他自己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是。那他们回到美国，他们是不是反而觉得孤单？虽然他的外表跟其他美国人是一样，可是他们的心里面好像不是一个完全的美国人，是不是？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已经依赖亚洲的风俗习惯长大，所以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来到美国，你看他们的外表都是像美国人，可是他们的想法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嗯，那么这一次你们在非洲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对你们所跟他们分享的像他们这些孩子的特殊性，他们很容易接受吗？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非常好，他们好像以前都不知道。你给他们讲第三文化的孩子，他们了解这个以后，他们觉得那就是我，所以他们不会想哎呀到底我是谁？他们现在知道他们有他们父母亲的背景，还有他们自己长大的地方的那个背景，所以合起来是他们不一样。
第三文化的孩子这个名词我以前没有听过，谢弟兄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名词里面究竟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对，第三文化的孩子英文是 Third Culture Kid，也就是 TCK， 大人也是 TCA， Third Culture Adult， 也有这么一个词。意思是说这个孩子他们所长大的地方或他们所住的地方并不是他们父母出生长大生活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的孩子，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是美国人，在美国长大的，我们结婚以后我们搬到亚洲去了，我们的孩子都在亚洲出生的，所以他们的国籍、他们的护照是美国，但是他们出生在另外一个国家。
嗯，
他们在那个国家长大的，他们的叔叔啊、他们的奶奶啊、他们的爷爷们 都在那个国家，他们在那个国家读过书，但是他们不正是中国人，他们生活在中国，他们会讲中国话，但是看起来你一看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中国人，
是
中国就是他们的第二个文化，他们的不完全是中国人，也不完全是美国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在美国住过，或他们只住了短短时间，
嗯，
他们不真的是美国人，
对，
看起来是美国人，看护照是美国人，看名字好像是美国人，但是他们的大脑他们的心理什么比较像中国人，事实上
是，
所以他们属于第三个文化，他们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跟美国人不一样，他们属于第三种文化，所以我们叫他 TCK、Third Culture Kid， 第三个文化的孩子。
第三种文化的孩子，他们在平常生活里面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他们常常会碰到很多困难，有的时候这些困难会变成他们的优点，
嗯，
但是如果不变成他们的优点，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比方说讲我们的孩子也好，离开亚洲离开中国以后回到美国，他们的同学所听的音乐我们的孩子没听过，他们同学所讲的很多种笑话他们听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文化，笑话跟文化很有关系。
对对，
我们的孩子以前在亚洲所读的英文书回来美国以后，那些老师们那些同学们没听说过这些作者，大概属于英国式的，
嗯，
所以要跟同学讲话好像没有什么话可讲。我们训练他们听的音乐美国孩子没听过，现在美国孩子听的这些摇滚音乐什么什么流行音乐我们的孩子听的比较少。
对，
我的孩子喜欢凤飞飞啊邓丽君，我的孩子很喜欢他们。那么搬回美国以后，哪一个同学听说过这些歌？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困难。我们的孩子在美国感到很孤独，
是，
很孤独，很担忧。
当然，他们很喜欢中国，喜欢他们长大的地方，可是跟美国朋友讲这些事情，听了不到五分钟，那些孩子都没有兴趣再听。
第三文化的孩子有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困难变成一个优势，您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是，比方说我的孩子回来美国，他们会讲中国话，他们哪一个同学会讲中国话？那么有的孩子会讲中国话，他会感到很不好意思，不敢讲，不开口，或者呢他告诉大家，你看我会讲中国话啊，他很高兴，所以就变成他的一个可夸奖的地方。
嗯，是。
或者有的第三文化的孩子，他去过很多地方啊，也许他住在欧洲，去过巴黎，去过伦敦，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他回到美国，他的同学只读过历史，读过地理，但是这些第三个文化的孩子去过这些地方，就变成他的优点。
是，
我们在那个板上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他们提的第三文化的孩子
是
有什么样的思想。我们有一本书是 Swirly， 就是一个孩子是父母亲是去三四个不同的国家，
嗯，
这个孩子每一次搬家他的颜色又变了一点，本来蓝色后来加上黄色然后加上红色，所以英文的名字叫 Swirly。 所以我们跟孩子读这本书的时候，到最后这本书说有耶稣基督也是 Swirly，因为他是从天上降下来，他是了解每一个国家，无论你是在哪里出生在哪里长大他都了解，因为他也是第三文化的孩子。
是，
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就是神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他也是经历了不同的文化，所以他了解这个第三文化的孩子的人，是不是？
对，
有。
对。
这一次你们跟孩子们在一起好几天，带他们出去玩，跟他们一起上课，最后要活动结束要离开的时候，那么这些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吗？
他们哭了。他们不要走，他们不要离开，他们好高兴能够彼此认识，他们好高兴能够明白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还有别的孩子，有跟他们一样的想法，有跟他们一样所面对的困难挑战问题，所以这次的活动让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离开的时候要跟几个人都哭了，之后一个父母写信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这个麦克哭了一个礼拜啊。
哇，
我们也是用短信的跟他们联络，有的会回答，有的没有，可是他们回答的他们都还是很感谢那个时间。
是，谢弟兄谢姊妹，非常感谢你们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把神的爱和神的福音告诉很多的人，谢谢你们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哪里哪里，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谢弟兄和谢姊妹，他们最近到非洲去，特别为一群宣教士的孩子，给他们带来一个礼拜的服务，跟我们分享这一次他们非洲行的一些观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